好，我们准时德国时间下午的2:30，北京时间的晚上8:30。我们现在准时开始 ECM， 就是欧洲校园事工的云端平台周六的专题讲座。我是张路佳牧师，在这里代表 ECM 来欢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及许多的好朋友。虽然我们目前绝大部分的人都在疫情的影响当中，但是疫情是一个危机，也能带给我们在属灵信仰上的一个转机。今天我们特别要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就是在困境当中认识及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如何用信仰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特别是来认识和管理许多的负面情绪，使我们有更健康的个人、家庭和人生。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周小琴姐妹，所以待会儿我们会有一点介绍。我想在这个讲座的当中，你也可以准备一些的问题来提出来。我们后面有一段 Q&A， 就是问答的时间。今天的嘉宾周小琴传道，他跟今天线上大部分人一样，是来自中国大陆，8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90年在美国信主。他是美国明州大学的化学博士，是密西根州大学的药学院做博士后，之后他也特别的来在圣经辅导方面装备自己，获得圣经辅导的硕士。他也在美国的医药和医疗器械业从事研发超过20年。周姐妹和她的先生有3个已经成年的孩子。过去20多年，她跟先生一起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以及校园团契侍奉。如今她成为一位师母，协助她的丈夫来牧养教会。周姐妹也多年参与在《生命季刊》的写作、辅导和福音的事工。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她有许多年时间，到目前为止仍然参与在，特别是面对中国大陆有许多的所谓自杀群体，很多人有消极的人生、负面的想法，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周姐妹特别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和同工们一起来辅导、来帮助，也挽救了许多濒临死亡边缘的许多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实在为此感恩。所以待会儿在问答时间，大家如果这方面有一些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来向周姐妹来询问。好的，我们的讲座现在要开始。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请丁同甘长老，也是 ECM 的董事会主席，我们请丁长老带领我们开始进行这个聚会的祷告。请丁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特别在今天这段时间，主啊，你借着你自己忠心的仆人，主啊，以往在许多的地方服事，主啊，特别是在个人的辅导，个人在情绪上的辅导， 主啊，谢谢你让他这几年的经验，特别是在跟他的夫婿一起来搭配在教会里服事，主啊，感谢你借助这些的经验，主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把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特别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在疫情的里头，在隔离居家的里头，主啊，我们许多人也自然的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也借助我们今天的讲座，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在你面前仰望你，面对你，因为我们真是是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是常常的想到，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一生的主，主啊，你把你的喜乐放在我们中间，你把你的平安放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常常的仰望你自己，谢谢你，也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特别把周姐妹仰望主，求圣灵充充满满的与她同在，赐给她说刚讲的，也赐给她有健康的身体，也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仰望主，让我们有一个领受的心，也让我们的同工们在服事的时候，主啊也蒙你所喜悦，也求你保守我们整个全程的顺利，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要交给周小晴姊妹来带领我们这一段讲座的时间，请周姐妹。
好，我说话大家听得见哈？都可以听见哈？
可以。
OK， 很好，感谢主哈。我有个请求哈，请大家听我主要是用神的话哈，我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会分享一些这个一些就是在施工中和平时遇到的情况，所以呢，因为我们讲神的话，我需要大家带导，真的是神的话讲出来，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我们才能够听得进去哈。好，我也有个祷告的心态，请你们也有一个祷告的心态哈。我从90年到96年的时候，我在美国明尼苏达，这差不多30年前了。在明尼苏达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乡间的路哈，非常冷啊，那个地方有点像西伯利亚，所以呢，乡间的路很野哈。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开车，有时候你知道你在高速上或者在 country road 什么，就它是介于这个高速和这个一般室内的那个路之间，就是说它有上下口有前面有这个红绿灯，但是它开的是非常快哈，像这种路上面会时不时晚上开车，你要特别小心。你知道它时不时会有什么现象发生？梅花鹿就会上去。梅花鹿上去，其实梅花鹿它跑得很快，就是说相对我们的车速，它应该一下就跑掉了。但是呢，晚上的时候，你经常它不会跑，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上了这个公路以后呢，你晚上的时候你开车，因为到处都漆黑，在野外的这种路，它也没有路灯啊，你的所有的灯都是你的开车的车灯，你的车灯直直的往前照着一个梅花鹿，它一看见你的灯以后，它本来是跑得很快，但是它就惊吓的就僵在这个路中间了，它不能动弹了，这个就很可怕，就是说你往前开的话，你就撞着那个鹿。是很危险的哈，特别是有的鹿它碰上它长这个角的时候，然后你撞了以后，你把它撞死了那个角。我当时在 Minnesota 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对白人夫妇，那个丈夫开着车是个老头，他就撞上一个鹿，正好那个鹿是长角的，他的脚那个鹿就从他的车上面就飞进去，就那个脚就掐在他的喉咙上，就把他给掐死了，那鹿当然也死了。好，我说这的目的呢，我是想说呢，就是说动物哈，它呢当它受到惊吓以后，它就身上它的化学成分它就会起反应。其实你要仔细想一下，人其实也是这样。你们 我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向这么多人讲，我平时都是直接用这个 audio， 就是只用声音哈、啊。要是面对面的，我都是跟比较少的人讲的话啊。所以呢，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有一点怎么了？有一点兴奋哈、啊，有点兴奋以后，你知道我有个明显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手冰凉，今天其实很热的，我这几天在家都穿的是很少的衣服，所以我今天手冰凉，我说我手为什么冰凉呢？是不是太冷了？我穿了一件外套又觉得有点热。我说的目的是你知道，就当我们在遇到很大的这个事哈，不管是大的环境哈，像我们现在是个大环境，我们有很大的这种焦虑哈。或者是小的环境，在你的家里面，你跟你的家人最爱的人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冲突哈，你会有焦虑、愤怒，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这个情绪会直接影响到你身上的化学物质。其实这个你遇到的这个难处本身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难处下你负面的情绪就让你僵在那儿，你寸步难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所以我们总说这个困境本身不可怕，因为困境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是非常可怕的，就把你锁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的是这个问题哈，讨论这个问题，我自己哈，我3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也遇到非常恐吓的事儿，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经常连着几天通宵不能睡觉，到那个地步哈，我一口气吃2倍的安眠药也睡不着，然后第二天去到学校去上学去上班，头因为吃安眠药吃太多了，头昏昏的，但却睡不着觉。你看就是说我的那种情绪反应就把我给控制了哈。后来呢我就去看心理医生，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的情况，那个心理医生是一个犹太人，他说他没有办法帮助我，如果我只是恐惧和孤独的话，他和他的妻子愿意做我的朋友。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呢，我就说我应该认识上帝哈，哪有个上帝，所以呢我就信了耶稣。所以我是来美国很快的时间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自己经历上帝读神的话，我才发现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在上帝那儿能够得到安稳哈。圣经上有一个描述，就是我们的安稳在上帝面前就像那个淡了奶的孩子在这个妈妈的这个怀里哈。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1到39节。在我开始把我的这个文字打上来之前哈，我先讲一下这个耶利米这个人的故事哈。你要是了解耶利米这个人，然后你再想想他的处境对比自己的处境的话，你就发现我很少在世界上再碰见一个人他的处境有耶利米那么糟糕。好，我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耶利米的这个生平的故事啊。你知道以色列在所罗门王的儿子的时候，差不多公元前900年，他就分裂成2个国家，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所以这2个国家很小的，你要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以色列啊，它就是一个小宅撩，你要打一枪从东边打到西边就可以穿过它的国境了，真的。所以呢南国呢叫犹大，北国在公元前722年，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老子的时候他就亡国了。北国亡国的时候，其实南国也是岌岌可危啊，因为他的侵略者从北方大量来的时候，他也威袭到这个南国啊。所以南国呢在公元前586年他就也亡国了。但是在南国亡国之前的几十年，其实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王，他叫约西亚，但是他只活了30多岁，连40岁都不到啊。就在他这个王朝的时候，上帝就派来一个先知，就一个先知在那个时代就诞生了。这个先知呢叫耶利米， 这就是待会儿我们讲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这个人物。所以耶利米这个人呢，他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国已经岌岌可危了，虽然是个很好的王，但是很快那个王就死了。我不是说了，那个王30多岁就死了，王之后王的儿子做王，王的孙子做王，之后又是王的儿子做王，整个的就是以色列简直是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的这种政治经济信仰道德大滑坡。如果我们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那个滑坡我想都不可能有他这么吓人，非常可怕的哈。他在这个情况下呢，上帝就喊他出来做先知。你知道做先知是什么？旧约的先知就是代表上帝向上帝的选民说话的人，就叫先知。所以呢，而且说的话呢，每一句都不是人喜欢听的，每一句都很难听。他就是天天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罪人呐、哎呀，你们得赶紧悔改呀。然后呢，然后当时也有很多宗教领袖啊，就是那些先知啊、祭司啊，他就说你们天天撒谎啊，你们造谣啊，你看他说的什么话。然后那些老百姓就希望过平安的生活，他就说你们就别告诉你们没有平安的生活，你们要被掳，你们要做亡国奴了，你们就赶紧做亡国奴吧，好好的听神的话。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讨厌。而且呢，在他那个时代，因为以色列人这么卑劣，上帝在那期间还降了这个旱灾。所以呢，就是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国家国民，从上到君王，到各种各样的领袖，到宗教领袖，下到一般的这个平民百姓，所有的人都狂躁，都活在罪中，就耶利米还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清醒。然后就耶利米在那拼命的呼吁，然后他一呼吁他们就抓起来打，打到最后你知道他们对他怎么虐待他，把他放在水牢里面，那个水牢干了，而且里面只有淤泥，就把他揪在里面。你可以想象他揪在里面，那里面有虫子，然后你想一 臭泥巴里面有啥，自己是屎尿也拉在里面，吃喝也在里面，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而且因为上帝早就知道这种困境哈，所以上帝早早的就告诉他说，你也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所以他一辈子也是就是孤身一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而且这个人这个先知呢，他不光懂真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情感的先知。所以他看他爱他的国家，他看着他天天哭。所以呢，圣经上对他有一个称号，我们叫他叫流泪的先知。所以呢，你就看看这种人，你说他是不是最容易得抑郁症，是不是最绝望，然后是不是最痛苦最孤单无依。所以呢，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其实是实在是很难受。所以呢，他就上帝就让他写了耶利米哀歌。我今天只是让大家看第三章的一部分。好，我现在就把这个打开，我们一起来看哈。我怎么分享我的这个呀？哦、oh, ，share screen， OK， 好。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哈，我来读哈，大家来听。耶利米先说，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被上帝感动写的，他的整个的这个先怎么描述自己的情绪，然后怎么引导自己的情绪，然后情绪怎么完全改变啊，整个过程啊，它适合我们今生今世在世界上面对所有的负面情绪。好，我来读哈。我是耶和华，我是因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帝哈，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 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等一下我把这个消音，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泥巴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童面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立震怒，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诗歌，他用苦愁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用沙石撑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默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脸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揣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去望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主都看不上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活妇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嘴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究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好，我把这一段把它分成几个部分，这其实是他的心路历程哈，是分成几个部分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刚才讲了耶利米他的生平故事，讲他为什么他是最有代表性、最有资格讲这个从困境中辅导自己的情绪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哈。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来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耶利米他整个十六节当中，他都是在哀怨，他看见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境况，他注意力全部是在他自己的感觉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从第一节你可以看见哈，其实耶利米是他的世界观是很正确的。世界观哈，所谓世界观是什么？我们我做辅导，我会经常跟人家谈世界观，因为说实话，你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决定你所有的思想内容，你的思想内容决定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思想内容其实就决定你的情绪。说实话，我们经常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我们从来不会分析我的这些三观哈。世界观就是世界上万物它所有的因果关系是怎么回事哈？你就想想，在你的世界观中，你觉得你的痛苦是什么造成的？你觉得你怎么样才能走出痛苦？这其实就是你的世界观决定的嘛，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他第一节他就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是非常符合真理的。你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天下发生任何的事儿都在上帝的掌管下，这个非常重要。有时候是上帝主动的做成某一件事，有时候是上帝允许某一件事发生。但是呢，如果上帝不允许，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所以呢，这对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心里非常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走在那儿，我说，哎呦，要是待会儿掉个什么东西掉我头上把我砸死了，反正上帝知道，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需要担心吗？而且有时候我在想，我想逃避一个什么灾难，如果是上帝娘给我的，逃得了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他的世界观，他其实是很清楚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你现在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他都是他看见你的一切，他掌控你的一切的啊。所以有这一点，其实可以得大安慰。但是呢，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把它打成那个蓝色，他说的这个他都是指上帝，他，所以呢，如果我跟你讲话，我跟你讲话，我不知道说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你看见没有？我没有跟他讲话，我是在跟你讲他，他是个局外人，看见没有？也就是说，耶利米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他在哀怨，向他人或者自言自语的是抱怨上帝，他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看见没有？他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只是在向他人或者向自己诉说自己的痛苦。OK， 好，我们来把他的痛苦分类哈，然后你分类，我分析他的痛苦的时候，你都对号入座，看看哪些是你正在经历的哈。他的这个痛苦分苦、痛、黑暗、孤独、恐惧、羞辱和没有指望。想想，这应该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负面的这个感觉了哈。好，我分析一下，你看，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啊，愤怒的杖是什么意思哈？圣经上经常会讲到愤怒的杖。当我们讲愤怒的杖的话，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你会发现这贯穿整本圣经。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讲到耶和华的杖是什么？是管教的杖，管教的杖啊。有时候是他管教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啊。有时候是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别人的罪，他管教人家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也顺带的被打了一些板，就这样哈。他说我是苦难，所以他讲遭遇困苦，就是我非常痛苦，所以他是在讲苦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多少人心里很苦哈。然后呢，你心里很苦的话，有时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跟你说实话，当我很痛苦的时候，有时候苦到一个地步，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心里很苦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就来读这篇诗篇。为什么呢？因为它帮助我把我的苦用话描述出来。看，好，我们来看哈。第一种苦就是我觉得我是遭遇上帝，他在用杖在打我啊。第二种苦呢，就是他逐垒攻击我，用苦臭和艰难为困苦，也就是我周围四面都是苦啊，我想逃避我都没地方可以逃啊，我往这个角落走苦，往这个角落走苦，东南西北上下都很苦。你看，这就是四面的苦。第三个就是他用苦愁充满我，使我饱尝阴沉。阴沉是什么？阴沉是一种很苦很苦很苦的草。 小的时候我在中国长大的时候，有时候生病了，我记得我喝中药，那个时候糖是要用这个糖票才买得着的，没有糖票，那就硬着捏着鼻子喝下去。哎呦，真苦啊！我的天哪，我都是从小吃苦瓜长大的，相对那个苦，那个药的苦啊，那苦瓜的味儿就不是苦了。所以呢，他用苦头充满我，就让我苦透了。你看，刚才是外界的苦包围了我，现在是苦透了呀，弄得苦到心里面去了呀。然后呢，第十九节就是在。我们不讲第十九节，我其实没有意思哈，要讲第十九节。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下面痛哈。首先我们讲到苦哈，苦是我们的所有的感觉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苦。第二个是痛，痛了你看，他说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你有没有感觉你的肉干了以后炸开，然后折断你的骨头，痛到骨头里面的那种痛，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来了，其实就会让我们身上痛。很多人他们全身痛哈，在美国有一个叫什么叫什么麻药菌什么东西，就是我的邻居，他就是他老跟我说他痛，我说呀，我一个左邻居一个右邻居，右邻居的光灵性比较好，他也跟我说很痛。后来他就说，我后来发现我的痛在我思想里面，所以我调节我思想，我慢慢就好了。我的左邻居他天天跟我说痛，所以他这几天在做个游泳池。我说你干嘛做游泳池，我们这这么冷，一年就用两月。他就是我身上痛啊，我就那两月天天泡在水里面，看见没有？就当我们的心思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最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很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抑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胃口不好，再过一段时间你的肚子痛了。其实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东西很多时候是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了。 OK，好，影响身体就是这种痛的话，让他感觉他是皮肉裂开，骨头折断。OK， 然后呢，这是骨肉的痛。第二个是将我撕裂呀，使我凄凉。撕裂什么？就感觉是粉身碎骨的那种痛啊，全身都痛啊。第三种是他把他剑带的剑射入我的肺腑，是什么？撕心裂肺的痛。看见没有？有。根据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说是耶利米他的这个背景，他大环境的背景，小环境他这个一个人，然后他身体上受这样，经常被先知啊，被政治领袖啊，被这个老百姓啊抓起来打，然后还关在篱笆牢里面。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对他的国家充满了爱呀，他想他国家要国破这个家亡，他是非常痛苦。所以这种痛苦真的是就感觉到就直接影响到他身体上的变化，就让他骨肉疼痛，粉身碎骨，撕心裂肺的痛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中。他使我坐在幽暗之处，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痛苦中，就像你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一样的，前面这一句是说他在黑暗中，后面这一句是加强，就不光是在黑暗中，还像死了许久，也就是这个黑暗怎么这么漫长，没有尽头，哪个地方才能透一点点亮光呢？看见没有？就是这种黑暗的这种痛苦啊。然后下面他在讲他的这个孤独的痛苦，像死了很久是什么？就是你死人，你就跟外面的活人没有交往了嘛，是不是？这就是一种非常的孤寂哈。我们人，上帝造我们，我们都是社会的群体，我们需要跟人打交道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抑郁症辅导、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辅导以及自杀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一定要帮他找到一个他地方上的教会，找具体的人去跟踪他。为什么？因为人需要这个在一个团体里面啊，跟人有关系的这种，需要一个关系来生存啊。然后呢，孤单的话，然后他说，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童面沉重。也就是说，这是什么？这个孤单， 让他觉得他想挣脱这个孤单，走出这个孤单去找人，但是找不出去，外面都是篱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住在一个闹市中间，周围都是人，闹哄哄的，你却觉得你一个人非常孤单，没有任何人跟你说话。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你的痛苦，然后你这个痛苦非常沉重，这个孤单非常沉重，不光是你想出去出不去，而且它很沉重，沉重的像什么？就像你的手和脚都上了铜链子一样。OK， 好，往下面。对不起，我这个我不知道咋关，它总是在那响。好，好，我们刚才说了苦痛、黑暗、孤独，我们再看恐惧。好，他张弓把我当作箭靶，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总觉得所有的人都针对你，哈，我辅导过这个得什么，就叫逼迫狂，就是他会突然告诉你说，他到美国来，他探一下亲，探一下什么，他会跟你说，美国政府在跟踪我，他其实在国内，他什么身份都不是，他已经是个退休的，而且以前就是教人文科学的，他就会觉得所有的人都，人家在我的饭里面下毒，茶水里面下毒。你知道吗？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就是说箭靶子，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瞄准他。你知道，我曾经在有一段时间，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在三天之内，我就是这样，我三天没吃，睡了一小会儿觉，然后三天之内，人一下憔悴了10岁，我就有这种感觉，感觉自己就自己一个人站在明处，你的不知道是谁，可能他就是你的敌人，他在暗处，他正拿着枪拿着剑对着你准备射击，就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恐惧啊，那种恐惧，而且你也发现你都不知道哪个暗处他有个熊和狮子，熊和狮子是什么？他只是比喻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又凶又恶又有力量的人，你没有办法对抗的人，而且他还很多，你还在明处，他还在暗处，他不停的要攻击你，然后你都不知道怎么防备他，防不胜防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恐惧的感觉。然后再就是羞辱啊，我又说了恐惧，现在说羞辱。羞辱，他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众民的笑话什么？就是周围所有的人都笑话我，看着我就笑话我，是不是？然后呢，他们还编着歌来挤兑我。说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很亏欠上帝。我上初中的时候，你知道初中的女孩子，男孩子也是这样，其实是最我不是说他们最罪恶的，是最把罪恶显露在脸上的时候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如果你有初中10岁，当然小的孩子你要带着他，10岁以上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他已经长大了，你就把他留在家里，让爷爷奶奶或其他人带着他，或者你只要觉得他的成绩好了就行了。不是，这种孩子在这种年纪，互相之间的恶全显在脸上，如果他比较弱势的话，他很容易在外面被人挤兑。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我们班上，我就写了一个取笑别人的诗歌，唱着，你说这是多邪恶，当时还觉得很好，现在想想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幸亏那个女孩子后来很不错，也上大学了，现在也很不错，否则的话要是一个心智很弱的，我就把人家给弄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他非常看重他在社会上是不是被人接纳。你看这个先知说他自己成了众民，就是所有的人的笑话，笑话了吗？只是人家看见你笑，唱成诗歌了，唱成歌曲了，就是你不在那儿，你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人在唱歌，都唱着在挤兑你，在讽刺你，羞辱你，你说你难不难受？下面一句，他用沙石撑淡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如果你懂圣经的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话，你会知道圣经经常是讲灰尘，头埋在灰尘里面是指你极对极对极对的卑微，极对的卑微。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约拿 约拿记上面这个当这个尼尼微的王他们要悔改的时候，他怎么他就披麻蒙灰啊。所以呢他们不光唱着歌，就是他们以各种方式来羞辱他，让他描述自己的时候用当时人的懂的这种描述方法来描述，就是说他们用灰尘将我蒙蔽，就是我自己并不愿意被挪在灰尘中，但是是他们把我按在灰尘中，也就是他们羞辱我，羞辱到极点呢，以至于他们把我按在灰尘中的时候，我不愿意，所以我张口说啊，结果我就插一口沙土，看见没有？所以就是说，先知耶利米受到极度的羞辱，受到全国人民的羞辱，然后他是持续的羞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他说上帝，他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也就是说，每天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而且看第八节，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答。这是他的感觉哈，这并不是事实。OK， 他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天天在上帝面前呼求，我呼求什么？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他求什么？他求什么东西？如果你处在他的环境中，你求什么？他说我天天呼求，天天呼求。如果你看到他上面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他呼求的都是主啊，求你拿去我的困境，拿去我的负面感觉，是不是？是不是？这是不是他呼求的东西？应该是哟，是不是？我相信如果你处在他这种环境也是。所以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这几点哈，负面感觉、苦痛、黑暗、孤独、恐惧、羞辱和没有指望。如果你现在遇到任何这种情况，你去看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绝对跟你贴上若干个不同的标签儿，标签完了以后就给你贴，给你一剂这个药，他给你分析一下，哎呀，是这种原因，那种原因，这种原因，然后分析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因是环境，原因是他人，原因是你物质的身体。总而言之，跟你的灵性没有关系，跟你的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关系，你看见没有？所以呢，心理学的，我们在辅导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很多人到心理医生那儿已经花了很多钱无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的困境是什么？你的这个困境他告诉你是你自己的身体的问题，然后你就吃药啊，吃了一段药你就发现哎没用啊，我专门没用的，然后你怪你的原生家庭，你改变不了你的原生家庭，怪你的环境，你改变不了你的环境，咋办？所以你就更加没有指望，咋办呢？我们看下面哈。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诗人就是耶利米，他现在他的注目是什么？注目全是他自己，他的环境，他的这个感觉，他求什么？求上帝改变他的环境，改变他的感觉啊。但是呢，他自始至终是没有对着上帝说话，也就是说，他没有在上帝面前祷告，他是在跟别人诉苦哈。就像一个人来找我们，我是一个辅导员，我就坐那儿听听他讲他的故事一样。只不过一般的人找我们，他还没有这个耶利米这样。的这个世界观，耶利米很清楚，这就是上帝允许，或者是上帝故意加在他身上的，或者是上帝允许加在身上的。但是呢，绝大部分来找我们的这个这些辅导对象的话，他们不知道这个原因，他们只是觉得很苦，很苦，很苦。然后他先来跟你描述的都是他的感觉。那我就说啊，那这样吧，你先跟我讲一下你到底为什么是这样苦。他就跟我们讲他的故事，就是这样。不管他是抑郁的、躁狂的、神经分裂的呀，或者他要自杀的等等，我们都是，或者双向的呀，现在非常多的心理学的名词儿。但是你会发现，名词儿归名词儿，名词儿都是近几十年产生的，但是这个现象和本质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因为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他肯定不会用你现在的名词儿的，是不是？好，我们来跟着看下面的三节。 刚开始说一直说他呀他呀他呀，在他在抱怨上帝他，然后从十七节开始，你是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这是什么？就是抱怨半天觉得没用，一点没有感觉，而且抱怨的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就没有指望了，没有指望了。你知道受苦啊，最可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是没有指望，没有目的，不知道为什么受苦，觉得这受苦完全是白受，而且是受完了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出路，这是最痛苦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我们中国有这句话，是因为你还有盼望，因为你还觉得我这样吃苦中苦，我以后还可以做人上人，你还有盼望。最可怕的是没有盼望。但你看见刚才耶利米，我刚才也跟你介绍他的背景，然后你看他讲他的这个，当他自己在那想问题，没有任何指望，所以就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最后他知道像这样自怨自艾没有，不是出路，没有办法，所以他转身就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我来用我的话跟你描述一番，你使我远离平安。突然间转身跪在上帝面前大哭，说呀，就是怪你呀、啊，就是怪你呀、啊！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平安，我烦死了，我烦死了，就是你让我没平安，看见没有？就在上帝面前哭，不光没平安，你让我忘记好处，好处是什么？我想我的人生，我想所有的事儿，我想周围的事儿，我想前面的事儿，我想后面的事儿，我怎么就想不出一点点好事儿了？全是坏的，看见没有？就是你可以，当你真的是人生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这么痛苦的时候，我们这就为什么我一直跟他说，你知道很多人在找我辅导的时候，我会先问他一个问题，很多不懂的人他会觉得我很粗鲁，你怎么像这样问，我都会问他，你在上帝面前哭了没有？你跟他说了没有？看见没有？我其实就是在按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我发现我每，这就为什么我跟你们讲这一段之前，我读了100遍，我把它背下来。为什么？我发现特别滋润我的心肠。我就是每天，你刚才听到我的背景，我们家有狗，我就每天中午出去走45分钟，就把它来回的背，来回的背，来回的背。我早上躺在床上我想一遍，我晚上躺在床上我想一遍，我白天再想几遍。非常滋润我的心，滋润我的心啊！所以呢，所以这就为什么当你遇到很大很大的难处，我是说你先在上帝面前哭，你就把我说，如果你跟上帝说话的话，上帝跟你说的话，这个效果要比我跟你说的话要强若干倍。你知道，你就跟上帝抱怨，你就把你的痛苦说，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就是怪你，就是怪你，你看你让我没有平安，你让我想不起有任何。不乐，我没有任何乐趣，我没有任何幸福感，我没有任何好处，我左思右想的没有。然后我继续说，我说你看看我已经，我力量衰竭，什么意思？就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再没有力量走人生的道路了，我想自杀了，我还有什么，前面还有什么盼头？我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我在你那儿没有指望。刚才我们已经问了，这个时候他指望的内容是什么？指望的内容是上帝改变他的环境，拿去他的负面的感觉，是不是？这是他指望的内容。所以他跟上帝说，你看我精疲力竭，我实在走不动了呀，我实在走不动了。但是呢，不要停留在这儿，要继续下去哈。然后呢，先是在上帝面前哭哀怨，以前是对着人哀怨，对着自己哀怨，现在是对着上帝哀怨。OK， 所以呢，第二步哈，对着上帝哀怨，哀怨了有完了以后，就开始呼求了。OK， 呼求就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也就是说，把过去所有的痛苦，用这一句话把它总结下来。说主啊主啊，你看看我吧，你难道看不见吗？你看看我现在，你看我这个光景如阴沉和苦胆，什么？就是他用比喻啊，就是双重啊。刚才我讲了，阴沉是植物中最苦的，苦胆是动物中最苦的，也就是苦透了，苦透了，里里外外苦透了。这种强调，这种描述他的这种苦， 困苦窘迫就是什么，就是我所有的经历，我苦透了呀，主啊，求你看看我吧，我实在太痛苦了，求你帮助我。所以看你们刚开始在上帝面前抱怨上帝，现在是知道我要求他来帮助我改变我，看见没有？好，呼求上帝。好，所以是第二个，就是从自我自己在那儿抱怨，转向呼求上帝哈，转向在上帝面前抱怨，然后再呼求上帝。好，然后第三，我们看第三个哈。二十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想念什么？就是我心想念我刚才说的那所有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在里面忧闷痛苦啊。但是呢，我心想下面的事，我心里就有指望。待会儿我们再想这个指望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耶利米先知主动的引导自己思想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在辅导群里面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辅导群，大大小小生命期刊我们有上百个辅导群。我非常感谢我的那些同工们哈，所以让我们真的很享福哈，只需要教导他们帮忙管理，我们都有最棒最棒的同工。我们经常呢，你知道我们处理了这个 emergency， 就是这个 intensive care， 就是这种急症啊，他现在比方说他家暴了，我们马上把他处理了以后哈，比方说哈，然后我们跟着就干什么，我们就训练让他读圣经，读圣经思想圣经。刚开始来的很多人很烦呐、啊，这些哎怎么这么小琪老师怎么这么烦人，天天喊我读圣经，天天喊我读圣经。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做了几年了。过来人真正读圣经的人的话尝到甜头，为什么？他后来才明白我们是帮助他改变，强迫式的改变他的思想内容，知道吗？其实这就是这个，因为你是你陷入困境，要么就是你属灵的不认识耶稣，要么就是你生命很不成熟，是不是？要么就是你很多习惯还没改嘛。其实我们刚开始跟你说你可能不理解，就是我们等于说就像我们训练强迫你做一些训练，你不理解，但是你的肌肉长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哇这肌肉长出来真好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好，所以当我总在那儿想我的过往痛苦的时候，就像我坐在那儿一直舔我的伤口，越舔看着伤口再哭一场，越舔看看伤口再哭一场。但是我们跟你说你要想这些，想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先看一下想的内容，然后我们再看看指望的内容啊，讲的内容，第一就是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单绝。好，第一就想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是出于国家快要亡的时候，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光景，我们这么卑劣。如果上帝真的是那么公义的话，按照他的公义对待我们，我们早完蛋了，我们根本连这个垂死挣扎都没有。今天上帝让我活着还看着这一切，只是痛苦，他真的是给我机会，看见没有？之所以他给我机会是出于什么？是出于他诸般的慈爱。诸般的慈爱，新译本我觉得因为这个和合本是100年前翻译的，新译本的话我也看到 ESV 英文的版本，他说他的慈爱永不断绝哈，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更加贴切一点。所以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了当我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我思想上帝他的慈爱和上帝的怜悯。怜悯是什么？英文叫 mercy。 mercy 是什么？ grace，恩典，就是我得了我不配得的好处。 mercy 怜悯就是什么？我没有受我该受的报应，明白吗？再说一下，恩典就是我得了我不该得的好处，怜悯就是我没有受我该受的报应。 OK， 所以呢，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他的怜悯不断绝。就是说，其实按照我们这光景啊，我的这些国民，他们这些光景，他们还在那个地方那么坏。如果上帝以上帝的公义对待他了，他早完蛋了。所以呢，想想上帝其实是很怜悯，他只是他根本就没有按照我们该配得的量在我们的怀里，倒在我们的头上。他真的是很怜悯了，很慈爱了。然后呢，所以看见没有，思想上帝永不改变的品格，思想上帝永不改变的品格。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好，诚实就是信实，信实什么？就是言而有信，也就是说上帝说话言而有信。因为上帝很早很早几千年前在圣经上就预言了，他不会把耶利米这个民族，也就是犹大这个民族完全灭绝的。这是他的这个信实，他说话算数。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跟我们说他祷告祷告，我说你读圣经，我不读圣经，我脑花眼，我看不清楚，或者我不喜欢读书，或者我识字不多，我不读圣经，但是我祷告。我会经常反问他一句，你怎么知道你说的那句话上帝就喜欢听呢？没准你说那句话上帝听了都烦死了，你天天烦他，已经烦了他十年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要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呢我告诉大家的绝招就是你要了解一下我们上帝的性情，他喜欢怎么样跟你交往哈。所以呢，每早上都是新的是什么意思哈？我打个比方哈，我很爱我的孩子。最近也是这样哈，我先生这一段时间在家上班，我每天中午不干我多忙，我大概到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会问他，你准备什么时候吃饭 Honey？ 然后他说了以后，虽然都是剩饭剩菜，但是呢我就会把他的饭把昨天晚上做的都是头一天晚上弄一份然后菜然后弄一份，然后酸奶勺子餐巾纸把它摆得整整齐齐放那儿。他这上着上着班，因为他特别忙，他就来吃了，他就马上又去干他的活。我先生是一个很知恩的人哈，但是你就想想，你换一个比较麻木不知恩的人，如果他每天中午坐在这个地方，他看见这个饭菜他就吃了，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应该就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对我来讲，我做的事儿每天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我每天拿新的能量站起来做新的事儿，每天从冰箱拿的东西都也不一样。看见没有，我做的这事儿看起来不复杂，但是它充满了我的爱呀。为什么？因为我正忙着我的事儿啊，然后我中间打断，然后我专门想着他，为他做了这件事。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就想，这个耶利米就想，今天我们活得好好的，今天太阳又重新从东边出来了，今天叶子又长得新的叶子，花又开着新的花，然后虫子又有不同的虫子，鸟飞来的又是一只不同的鸟，都在上帝的掌握中。上帝做这一切事都是出于他的爱。每天其实对上帝做给你的话，上帝做的都是新的，你看的是旧的，是因为你的眼睛不知恩。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眼睛就不知恩，所以这一段圣经我读了很久才读懂。我不说了，我的这一章我至少读了100遍，我读了很久我才读懂为什么每天每早上都是新的。然后我就想想我怎么服侍我的孩子们。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读博士期间生了两个孩子，也没有老人帮忙，就是我自己弄，我跟我先生俩同时读博士。每天早上其实都不容易，因为你想想信主了，我每天那个时候读12章圣经，还读一章箴言，我还背圣经，我的时间简直是一根头发都要把它撇开两半儿，这样的话，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伺候我的孩子，把他该送到保姆那儿，送到保姆那儿，送到这个一个教会幼儿园，送到教会幼儿园。对我来讲，我是不是每天做的事儿都是新的？我倒情愿是旧的呀，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每天都是新的，所以你想想，今天你那个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好好的活着。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是说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维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你的爱。 这是当然对你的爱，也对世界上不认识他的人的爱。他说他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信的也给降雨给不信的人，他给我们普遍的恩典。但是记住，这个恩典不是说廉价的，是出于他的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你想喝个干净水呀、啊，想呼吸一个新鲜空气啊，都那么不容易啊，是不是？但是几千年，上帝都是给你免费的这个新鲜水、好水，然后它自动的让这个 ecosystem 就是生态环境自己生态食物链自己的就是循环，这都是它设计的。我们只是说一生下来就看见这个，而且我们被进化论洗脑，被唯物主义洗脑，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习以为常的。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爱。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比较容易接纳上帝的爱和他的信实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诗人这个时候他说我，他下了一个决心，说我不再思想，不再填我过去的伤口了，现在我要想什么，我要把我的注目放在上帝他的品格上面啊，不光是品格还关系啊。为什么？因为以前我对人家说，现在我来到他面前，所以我先把我跟他的关系搞正。看见没有，我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说话，第一。第二呢，我改变我的思想内容，我不再我努力的思想上帝的品格，他的几大品格，他的永远不变的诸般的慈爱怜悯和信实，言而有信。他只要在圣经中说了，他一定会兑现的。那既然我知道他言而有信，那我是不是应该读一下圣经，每天读圣经，就像我吃饭呀，你每天一日三餐吃饭，是不是我就应该去读读圣经，了解一下他给我什么应许啊？是不是只有他了解他给我的应许，我才抓得住什么东西，否则我抓啥，是不是？好，我再说一下，这就是我们辅导的原则，就是我们就会训练你，让你把你的注目从你的过往中转移到上帝他永远不变的这个，有点热了哈，永远不变的这个品格上面哈，也转移到你跟上帝的关系上面。所以这一点是两个方面哈。好，指望是什么？所以呢，我想起这事，我心里就有指望。有指望是什么？指望就是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我以后再指望，我不能指望我想要的东西，我要指望他应许给我的东西，我要指望他的慈爱，指望他的怜悯。看见没有，我的指望的内容要改变啊！不光指望的内容改变，现在开始这一句话哈，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份儿是什么。份儿英文叫 portion， 份儿就是你的产业，你的业份儿。比方说你今生今世你到底有多少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你看中的东西，你能得着的东西，你的依赖是什么，你的宝藏是什么。就是你就想想你现在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最看重的东西是你的期望，但是呢你今生今世能得着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你的份儿，明白吗？就是你今生今世你赖以生存你可以能活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的份儿。 OK OK， 就是你的份儿。 OK， 所以你想想你的份儿多少是抓得住的。所以我们常说人生啊有一个困境还是什么，想要的东西它不来，他不想要的东西他偏偏来，或者是想要的东西来了以后就那么回事儿，看见没有？就是所以呢，什么是你的份儿 ？OK， 我跟你说实话，以前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有各种各样的我想要的份儿，还不一定得到到手啊。我想这个想那个哈，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很不靠谱。他要么你就得不着他，要么你得着以后，第二天你又去找其他的份儿了，看见没有？所以从现在开始，耶利米就他想了上帝的信实、慈爱、上帝永恒的美德以后，觉得上帝最靠谱，其他的前面那些份儿啊都靠不住。所以从现在开始他说，从现在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只要上帝，他是我的至宝，我有其他东西有很好，没有也没关系， 我只要上帝是我的份儿。所以呢，我要仰望他。仰望是什么？平时啊，我跟你说实话，当你看世界上的份儿的时候，是在怎么看？你是平视，到处看，平视就看人，往下看就看物，看见没有？所以平时你看的平视，看地上那些份儿，不管是地上的人际关系，还是地上的物，都靠不住，抓不住，或者即使抓住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只让你高兴三天，是不是？高兴三天。但是呢，现在我要仰望上帝，首先我承认他在上面，我把我自己放对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辩论说他不懂上帝哈，我坐那儿听一下，我说你知道吗，你的根本问题是你把上帝当作人了、所以你不懂他，你必须要按照，你必须要仰视他，也就是你把他当作上帝啊。我本来是学化学的，所以呢，我90年来美国呢，我非常感恩来美国就遇到了基督徒。基督徒呢，有个基督徒来跟我传福音，我那时觉得我挺会说的哈，我很会辩论哈，不知道我自己其实以前的很思想全是错谬的东西，而且很多都是谎言，我不知道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一大堆进化论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我那之前有个非常刺激的经历哈，但是我又觉得有上帝哈。所以呢，他就跟我传了福音。对不起，我这个你们听到我的狗是不是很吵人了？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太好了，所以他第一次跟我传福音，我就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这个上帝这么好，我一定要信耶稣。然后呢，他说你不是有进化论的问题吗？我说这样吧，三个月以后咱们再辩论进化论的问题，现在我要信耶稣，怎么样？他就带我信了耶稣，三个月以后我再没有进化论的问题了。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仰望上帝，他居然是上帝，他什么做不了，我需要调整我自己。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下定决心重新调整我的价值观。好，我们刚才讲了世界观，现在我们讲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今生今世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真的明白我的世界观是上帝掌管一切，不管什么东西都在他手中，你说我的价值观是不是我就应该把它看作是最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神学跟我们的三观是完全脱臼的、脱节的。什么意思呢？我嘴巴上说我是基督徒，我也读读圣经，我也去教堂，但是我的三观就是无神论的三观。也就是说什么？我就是看重物质的东西，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辅导中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是帮助他分析他的三观中，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他的世界观，他到底为什么跟他的信仰之间是脱节的。如果你单跟他谈信仰的话，你会发现他说的都是标准答案呢、是不是？但是他其实他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嘴巴上说的他的信仰跟他活出的这个三观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认识耶稣的，一个是无神论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见这个耶利米他调整自己，他要改变他的这个价值观，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决定我不再看其他的东西了，我只看上帝，他是我的宝贝，他是我的至宝，我单单的仰望他。 OK， 单单仰望他以后，下面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呢，我仰望他以后，我不光是仰望他，我还等候他，心里寻求他。等候的就是你已经认识他了，只是说现在你看见感觉他好像没有回答你的祷告，你还在等待，但是这是他的决定。他说既然我知道他这么好，那我就等待吧，也就是说我愿意操练我的忍耐，需要时间，他不是一蹴而就的。好，心里寻求他的就是这是针对那些你感觉你不认识上帝，那你就要寻求他。总而言之，不管你是等候他还是寻求他，都是你自己一定要主动，你要愿意，知道吗？你要愿意啊。然后呢，你看他的这个神学观，就是我知道我像这样做，上帝一定会施恩给我。施恩给我是基于什么？ 基于前面他说的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品格。OK， 上帝永恒不变的品格，他的慈爱、信实、怜悯啊。所以呢，我现在已经认识他，虽然我困境，但我愿意等候，我知道他一定会施恩给我。我不认识他，我要寻求他。时间快了，我快点哈。好，说到这个以后呢，然后呢，诗人耶利米还有一个总结哈，总结就是说，你看见没有？以前那个痛苦就是痛苦，痛苦，痛苦。现在，当他调整了他的世界观以后，他就发现，仰望和等候应该是好的。你看见没有？价值观的改变。就是当我看重上帝的时候，既然我知道他这么好，我注目他的时候，我等待他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美事儿，它不是一件苦事儿，这就是跟苦对应的，是不是？看见没有？当你的注目改变了，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以后，你的感觉会跟着改变。当然，这中间是需要时间，这就为什么诗人说要等待，要仰望，要静静的等待他的救恩。这些都是要花一些时间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好，我们看第五部分，重新看受苦的意义，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重新看受苦的意义哈。我们看他，我特别强调的是他的心态的这个改变。好，我们来看他心态的改变，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他心态改变的原因。好。我们刚才看了他的这个注目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哈，你看见没有？他的世界观刚开始是对的，只是说现在价值观改变了，注目改变了，然后他的感觉就会改哈。然后他说，既然上帝这么好，既然上帝这么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有信实，既然我等候他这么好，上帝在这件事上有他的美意。那受苦就不是一件坏事，这原是好的啊！不光受苦是好的呀，而且是越早越好，看见没有？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也就是说，早点就是早点解决，早点经历上帝，在这个过程中，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刚才我们看见哈，刚才是你看，现在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他当独坐无言，他当口贴尘埃，他当有人打他的腮颊，当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前你看见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节都是被动的，别人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制土，让他很卑微，别人嘲笑他，别人让他上帝让他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从现在开始是什么？是当他明白了上帝在背后，他有他的美意的时候，上帝是不会丢弃他的时候，他就说没关系啦，我是有盼望的啦，是不是？所以人家打打也是暂时的，是不是？所以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呀，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伸过来由他打。这意思是什么？打你的右脸是你很被动的，你充满了苦毒，是不是？打你的左脸是当你明白了这个受苦的意义的时候，觉得没关系，他如果要打右脸就打吧，有人要告你的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由他拿，也就是说拿你的礼衣是被动的，外衣就是你看他很可怜，他真的没衣服的，哈哈哈哈，这是外衣也拿去给你算了，看见没？给外衣的时候就是主动的了。拿内衣的话就是被动，所以这个心态是完全改变了。改变它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的世界观就是你这个衣服就是你唯一的，这个衣服就是你看中的东西，就是你唯一的东西，人家拿走了你就没有了，然后你就苦读了，那当然你不会这样做。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这个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心理改变，当他发现上帝在这背后，他有他的美意，他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没关系，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没关系，看见没有？所以在受苦的话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了哈。好，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刚才我们分析了这几个，他的态度改变，然后看他的态度为什么改变。从31节开始哈，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上帝不会永远抛弃我的，也就是他跟我有关系，他是我爸， 是不是我的爸爸，你说现在他我不听话，他打了我的屁股，或者说我现在我身上哪长脓了，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先把我的头给，我记得好像我先把，哦不不，我从小严重多动啊，所以有很多的毛病，严重多动呢，所以你看我讲话手舞足蹈的，对不起哈，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其中一个脚趾甲里面就化脓了。你知道那个脚趾甲下面化脓了以后，如果不，这是差不多40多年前了嘛，我52岁了哈，然后呢，你如果这个脓不弄的话，最后会有败血症啊，干什么的话，他一直烂下去就容易截肢啊，是不是？就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我记得我爸，我很感谢他这件事。爸就把我带到医院去，医院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打麻药，因为当时我才几岁，所以具体的他们的医生方面的这个决定，我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他没有打麻药，然后他们也没有通知我，就突然间就几个人把我按在床上，其中一个人是我爸。你知道吗？你如果是陌生人按，我会觉得很恐惧啊！我爸在旁边按，我爸爸长得人高大魁梧啊，以前他打篮球，把我按着，然后他们拿着个钳子，也没有打麻药，就把我的脚趾甲给我拔下来，就那个脚趾甲壳，痛得我在那像杀猪啊，拼命的叫。你看见没有？我是不是痛？但是我有没有盼望？我知道他们不会杀死我。我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是对我好，但是我为什么叫？因为我很痛啊，看见没有？所以就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如果我是突然在外面被几个陌生的大男人按在地上，我恐惧吗？我忧虑吗？我觉得黑暗吗？那我可能觉得人家是要强奸我，然后再把我杀死，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两种，就是说你可能现在遇到的处境，你当时的痛的感觉，痛本身。一个陌生的男人把你按在地上，在一个荒僻野外处，这个当时痛的感觉跟我的爸爸和另外几个男人在医院里面把我按着，拿着钳子来夹我的指甲，痛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恐惧黑暗这些东西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在旁边，我爸爸长得人高马大，这些人敢把我怎么着，我爸爸揍他们一顿，是不是？因为我爸爸是篮球运动员，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他还是很痛，但是呢，刚才他回想了，他思想了上帝的品，他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上帝的品格以后，他觉得现在受苦没有那么可怕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上帝有关系，上帝不会永远丢弃他，这只是暂时的，不光是暂时的，而即使在这受苦，暂时的受苦本身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啊。好，所以他说呢，下面就是说，主虽然使人忧愁，但还要按他诸般的怜发怜悯哈，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本意并不是让你受苦，因为只是说受苦不是这个目的，而是指受苦只是这个途径，只是这个工具，他后面有他其他的目的，看见没有？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是不是很有目的啊？就是因为这些受苦，才逼着把这个耶利米硬逼着到上帝面前，跪在上帝面前嚎啕，跪着上帝面前改变自己的思想，跪在上帝面前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注目，是不是？其他的不说，你就看这个思路本身，看这个耶利米本身他的思想改变，你就发现他的目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目的，是不是？好，下面他讲，人将世人揣在被囚的揣在脚下，被囚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被其他人揣在脚下，可能是因为你犯罪，或者你不犯罪，你借了人家的钱，你就成了人家的奴隶，或者你在那个公司里面，你的老板太厉害，或者你的同事太厉害。总而言之，你感觉你被控制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出去。虽然其他人认为你可以甩甩手就走了，但是你知道你没办法。如果你甩甩手走了，你就丢了饭碗。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你感觉到你被囚，然后你被人家欺负这种情况，然后或者你被人家冤枉，或者你被人家颠倒是非，这是人祸，上帝都看见，这是人祸啊，人祸上帝都看见。然后前面讲的那些受苦的话，它也包括天灾，人世间不就是三种灾吗？人祸、天灾，人祸还包括是人家的祸还是自己的祸， 我们辅导中也发现，其实很多人的祸也都是自己以前很无知、不懂真理，或者很倔强，自己造成的啊。自己关于自己造成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第三十九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但是即使是这样，记住在三十七和三十八节，耶利米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也就是说，亲爱的，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环境，不管是因为你自己的罪造成的，不管是因为是他人的罪造成的，还是天灾人祸，不管是什么原因，你现在处于痛苦之极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描述的一样，上帝都在旁边，你都可以转向他，在他面前借着默想他的话，借着祷告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所指望的东西。以前是指望地上的人和地上的物，现在是单单指望抓住上帝，你的这个感觉就会慢慢的改变。记住，慢慢的改变，因为他说了要静静的等候，要仰望，要寻求，这些都是要有时间的。但是呢，这种改变比世界上的那种赶紧给你吃点药的那种改变要好若干若干倍。为什么？因为这种改变是改一次，是真正的改了，它是持续的，持续的，它是让你的灵命成长，就像你的肌肉长了以后，你可以面对其他所有的这些问题哈。好，我稍微过一下哈，你看我刚才把它按着不同的感觉把它归纳哈，苦，你看见以前很痛苦，现在不光不苦了，而且知道苦是有意义的。就像我吃中药很苦啊，但是当我明白吃了以后我就生病就好了，身上就好一大截，那我就捏着鼻子就把它吃下去了嘛，是不是？痛还是痛，它当由人家打他的脸颊，人家被踹在脚下，当时还是痛，但是是痛而不苦。好，慢慢的话不黑暗了，看见没有？以前是黑暗，现在神的话语就成了你的亮光。这就是诗篇上说的，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不会再觉得黑暗了。孤单，孤单的话以前觉得非常孤单，现在是他当独坐屋檐，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他独坐屋檐，但是耶和华在那个地方，上帝在那个地方，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这是他单独与上帝同在的时候，是他的旷野。我跟你说实话，每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都有这一段直接面对上帝没有其他的人生，在那个过程中你可能很难受，过来以后回头再想，这是最美的时候。我跟你说实话，最美的时候，因为没有噪音嘛，单纯的听上帝的声音。还有恐惧哈，以前是有恐惧，现在没什么恐惧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我旁边，其他的任何东西有什么好怕的？是不是？上帝在我旁边，是不是？羞辱也不觉得羞辱了。所以你看现在你特别看这个二十九节哈，以前是人家按着他的头把他按在灰尘里面，这样的羞辱，现在就是他当口铁尘埃，就是说哎呀没关系啊，那我就自己降杯就行了，是不是？我自己去降杯，然后他当游人打你的脸，你要打就打，打左脸我把右脸伸回来，因为这个很短暂，马上就过去了。而且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很心疼我的，他都看着，他都怜悯。如果是人家故意的欺负我，他一定会管教他，在他的世界，而且他也一定会抬举我的。如果我在上帝面前自己讲，这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哈。好，以前是无望，没有指望，但是你现在不停的看见，他要仰望上帝，他要仰望上帝，他要等候上帝，因为这是好的，上帝永不丢弃人，也就是说他有盼望。所以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当他的这个思想内容，他的注目，他的世界观改变了，慢慢的慢慢的他的感觉就会改变。 OK， 思想一下我们自己。 OK， 我就到这个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小谦老师，您的这个非常精彩的信息给大家很多的启发。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大概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 来把你的问题就放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然后呢我们的同工会把问题收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呢向小琴老师发问。但是因为的时间的缘故呢，也有可能如果问题很多的话，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到，也请大家谅解。小琴老师，在我们在等待其他的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已经有几个问题已经进来了。比如说呢，首第一个问题呢，大家就觉得您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讲义非常的棒，所以说呢，大家想问一问，能不能有这样的办法，您可以把讲义发给我们。比如说就是说你可以把讲义比如说发给我，或者说发给陆家牧师，然后呢我们就请大家把自己的邮件地址然后留在这个 chat 里面，然后我们就会统一的把您的讲义就是发给大家。
好啊，可以的。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然后第二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也就听到说您有这样一个辅导群，并且呢也有可能有这样固定的课程，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不知道怎么能跟您联系上。
我也给你或者陆家牧师好不好，就是怎么联系的方式好不好。
行，好的好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所有弟兄姊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也就把你的邮件地址全部留在 chat 里面，我们就会把今天的讲义以及小琴老师的联系方式都发给大家。好的，然后呢我们可以从第一个问题也是开始。然后有您呢今天的这些讲义呢也是我们从耶利米这个先知中的人物开始，然后呢有弟兄姊妹的就回答说，请问耶利米的性格属于什么类型，比如说是属于内向敬业型吗？
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情感的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是圣经叫我们一般的这个神学家叫他哭泣的先知，他动不动就说我哭啊，我愿我的用现在的话形象一点，我愿我的两个眼睛是水龙头，呵呵，不停的往外流泪，就是说他真的是忧国忧民，非常的就是说是一个很担心的人，你知道吗？担心也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所以你看刚开始上帝喊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还年幼，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话咋办呢，上帝说你一定要去，所以他经常很害怕，又是痛苦的要死的时候，他就开始，他也不能骂其他人，他就只是说哎呀我真的希望我没出生啊，我要是我妈怀着我死了就好了呀，我妈怀着我死在他的肚子里面就好了，我怎么到这儿来怎么这么痛苦，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你要是看的话，他的这些症状其实是很像现在的心理学家跟他贴的标签，就是他有经常有抑郁症，知道吗？这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心理学有很多的标签，其实这些现象都在圣经中，特别是在耶利米的身上可以看见。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是有关世界观的问题。请问您认为世上万物的因果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呢？喂，请问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哎，小琴姐妹，能听到刘伟弟兄的声音吗？
好像，好像，那个应该是小琴老师的那边的声音可能掉了，我们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然后，我也看到大家呢，就非常多的邮件地址都已经发进来了。然后也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及时的把您的问题也都放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喂，小庆老师，您听到我吗？他可能掉线了，现在。
好，我想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哈，可能网络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那非常感恩刚刚整个小秦老师，
我这听不太清楚了，
都可以啊。哎，小秦老师现在能听到了吗？
我听不见你们说话了，怎么回事？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的提问题哈。也看到大家很多的电子邮件都看到了。
抱歉，我听不见你们说话的，你能不能给我送个我看一下。
喂，请问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我戴个耳机就好了，我现在戴个耳机了。
哎，
我说话你们听得见吗？
对，可以听，跟刚才一样清楚、
okay.
非常非常清楚。
对，所以刚才谁问的什么问题，我好像看见谁在动嘴，但我听不见谁说话。
没问题，好，我可以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是、okay. 有关世界观的问题，有弟兄姊妹问、
okay.
请问您认为世上万物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的？
OK， 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刚才看见这个耶利米哀歌是怎么说的。耶利米说世界上祸和福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掌管一切。所以上帝掌管一切的意思不是说他作恶，而是说所有的事儿有的是他主动做的。因为你知道上帝创造天使以后，这有一些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启示录上说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弃上帝成为魔鬼啊，所以他们尽干坏事，做诱惑的事情啊。但是呢，即使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受造之物，他们比我们厉害，但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受造之物，是上帝的小菜一碟哈。所以呢，上帝也允许他们作恶，但是呢，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帝的许可之内。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辅导中也经常发现有些人对鬼特别感兴趣，我就说你怎么对鬼那么感兴趣了，只要你关心上帝了，你就更不用理会这个鬼。为什么？因为他这是受造之物，他可能比你厉害，但是如果你就想想你的爸爸，你就想想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村儿，你的爸爸是这个村里的老大，他的力气比村里的老二的力气要大100倍，那个老二的力气也比你大，你说你用害怕这个老二吗？因为你每次走路你爸爸都跟着你，是不是？你就别看老二就行了，他在那儿做个鬼样子吓唬吓唬你，啥也不是，是不是？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我相信我再 说一下，就是我们面对恐惧的话，其实我刚才因为时间的有限，我后来有一点赶忙，所以我有些东西没讲。你要思想上帝哈，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要思想第一，我跟上帝的关系，他爱我，他一定管我。第二，他的能力是可以管理世界上一切，大到星辰宇宙，小到你拉屎拉尿，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怎么运转，你走在哪个地方会遇到什么人，他都可以管理的。所以要明白上帝的能力，他是万能的，他可以做一切事，但是也要明白上帝的品格。品格是什么？就是说他是慈爱、怜悯、信实。所谓信实什么？他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他做事是有套路的，是有他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是一直是鼓励大家哈，我们群里面我们是有要求哈，就是我们希望你每天读圣经。既然在这儿大家在听，我稍微跟大家推销一下读圣经的方法哈。你们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什么方法了，非常好哈，你就用你的方法。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方法，我一直在说，如果你每一个星期读24章圣经，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星期每天读4章，有一天可以不读，外加一张真言。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辅导中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无知造成的。如果你读真言的话就很简单，真言就直接教你今生今世这些具体的交朋友啊、经济管理啊，这些各个东西都直接跟你讲了啊，男女关系啊等等。所以呢，所以就是说每天你记住哈，每天读4章圣经一章，4章按照顺序读，4章圣经一章真言。然后你读的时候你就想想上帝他的品格是怎么回事，他要我做什么，我该怎么跟他打交道，他喜欢听我怎么样祷告。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改变你的思想。这样的话你对上帝了解的越多你就越踏实。为什么？你就知道哪些东西我怎么跟他交往。你就想想吧，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就是人际关系。如果呀，你就想想，如果你在中国，你呀 你认识一个最大最厉害的一个人。 OK， 我现在不知道中国哪个是最有实权哈。如果你认识一个最有实权的人，你光认识他没用，你要跟他的关系很好，是不是？你光跟他的关系很好还没用，他必须有无限大的能力。因为如果他不是无限大的能力，你把他的敌人搞得罪了，他敌人害你，他保护不了你，你也白打，是不是？他不光是有无限大的能力，他的品格还好。他品格不好，他过几天他翻脸不认人了，他就把你给踩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认识那个人，他跟你的关系又好，他的能力又无比，然后他你还知道他的品格很好，他靠得住，你说你是不是就很牛啊？这就是我们的商人，你跟他关系又好，然后他的品格又很靠得住，你知道他的品格，而且呢他的能力又无比，你说你不把他当你的份儿，你还把什么当你的份儿？就是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有哈。
好，非常感谢。然后我们呢下面有两个有关情绪方面的问题。然后有、
okay.
第一个问题呢是说有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不会控制情绪，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所行的和所说的都因为一时脑袋空白而会被人误会。然后呢如何避免陷入这样的死循环呢？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要是跟你讲这个问题又得一堂课哈，下次你们要请我我就讲这个分析你的情绪。情绪这是个好东西，它是我们的窗口。其实人呢、对自己的心也不是很了解的。情绪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帮助我们分析自己的心。但是我跟你说真的要讲堂课，但是呢我稍微说一下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这些年养成一个习惯，我一旦有情绪我会马上停下来。所谓停下来，我不管我做什么，我先安静下来，分析我自己的情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而且分析的时候记住是以圣经为原则和标准来分析。分析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般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只是从表面来让你控制你的情绪哈，那是没办法的。你说你的水你不搜通它，不了解它是水源哪来的，你光在外面堵怎么堵的，是不是？分析清楚了以后，我跟你说实话，分析到你的情绪到最后你会发现分析到根源上都是你的情绪都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问题。只是说情绪是个窗口让你看见，因为平时你根本就不会注意你的世界观和价值。我只说到这儿，因为否则这个展开太久太长了。
好的，然后那下一个问题呢是说说这应该我想是一位基督徒的姊妹或者弟兄说的、
okay.
问的问题，说老师我身边有好几位抑郁症的患者，我很想帮助他们得主归主得医治，但是时间长的时候呢心里就会觉得受到搅扰，自己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虽然祷告也读圣经但总感觉没有力量，就觉得就像感觉是完成任务一样，就是请问您对这样的问题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或者推荐？
对你呢我不知道你做过救生员没有哈，虽然我没有做过救生员，就是那人家溺水的哈，但是我看了很多。你知道一个人在水里面快要淹死的时候就是他呛水他失去控制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经验的人就说你那个时候其实不能马上救他，你不能马上游到他跟前救，你救他的话他会把你也拽下去。你或者拿个东西去给他，你或者等他稍微没有力气挣扎的时候你再救他。你知道很多抑郁的人，你知道抑郁他的起因可能是因为他生活中遇到一个问题突然间掉进抑郁，但是他在抑郁里面长时间陷着不能出来都是因为他的思想内容不对造成的，明白吗？就是说他可能起因是因为他家里或者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突然掉到一个坑里，但是他陷在那个坑里越陷越深出不来是因为他的思想内容有问题。思想内容有问题呢，这些人呢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不懂真理，所以你帮他教了真理就容易把他拽出来，还有一部分是他懂了真理他也很倔他不愿意，就我们用圣经的术语就说他很悖逆。所以呢如果你碰见这样的话他就会死把你往下拽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就你自己必须要 在神的话语中很强壮，否则你没办法帮助他，因为你必须用神的话来帮助他。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把他设成一个个的辅导群，每天要督促要教他们，我们的群管非常好，他们会每天发一些东西让他们读、也督促他们读圣经，目的是要帮助他改变他思想的内容。因为我不是说了吗，你要等候然后要仰望，这是需要时间的，知道吗？需要时间，就是就像你长肌肉一样的，你需要时间才能把他属灵的肌肉长出来，他才能够去面对这个难处。我们有好几个抑郁辅导群哈，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他需要帮助，也欢迎他进我们的抑郁症辅导群。
好的，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呢是说说有朋友呢或经常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然后呢人有时候也会暴躁，虽然有读经祷告呢，但是还是无法解决，情绪还是无法抚平，请问你有什么些方法？
对，这其实跟刚才的这个情绪管理是一回事儿，就是每次有情绪，我不说嘛，情绪是个很好的事儿。我跟你讲一下，我就举一个例子，跟你讲一下，分析一下我怎么管理我的情绪啊。早些年我还在职场的时候啊，我还在职场，我不是说了嘛，就是说我有三个孩子，你想，我跟我先生都工作，我还有教会的侍奉，我很忙很忙的啊，所以呢，我一般尽量不出差，但是偶尔出过那么几次差哈。平时在家，我们家的家务啊、做饭呐、搞那个东西，都是我训练我的孩子跟我一起做。结果出差一回来，我的天呐，看见我们家里简直就像垃圾桶，整个屋子、厨房、客厅全部就像垃圾桶。你知道我看见这个情况以后，你知道我怎么？马上火就上来了。你知道我这个，我不是那种很安静的人呐、啊，马上火就上了。马上火就上来，我不说了，我对我自己的情绪是非常敏感，情绪一上来我会马上跟我自己讲我为什么是这样，我会开始分析。但是呢，如果你还需要时间，你要马上应对的话，你还没来得及分析你不就要爆发了吗？是不是？一般在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会跟我们家孩子们说，和我先生说，我现在有点情绪，我需要处理一下我的情绪，给我一点时间安静，我就噔噔跑到我的房间。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一般来了情绪，我一开口就是你看见没有，就是全把罪怪在人家身上。这样的话，你不就本来你情绪已经很糟了，很讨厌了，你这你人家就给你干起来了，然后就弄得更加糟糕，情绪不就更加糟糕。你有情绪并不意味着是人家的问题，多半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人家你不可能改变人家，你只能是上帝让你的情绪，上这件事发生了把你的情绪骚动起来，你才会去关心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嘛？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分析一下你自己嘛？所以呢，如果你有情绪，你没有办法继续跟人家讲话，很简单，你就告诉人家我有情绪，这样的话就很简单，就不是人家的问题嘛，你自己要处理你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就咚咚跑到楼上去跪下来，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为什么生气？当你问你自己为什么生气的时候，下面答案就很简单了。因为我平时把家里收拾很好，他们回来了以后，他们把家里弄得很乱，是不是？你看，你就马上答案。好，我再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收好了，别人就必须也像这样？这个家里谁是主？我是主吗？大家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做吗？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你就一步一步的问你自己的问题，问到最后那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你心中有个宝座，这个宝座上坐的是谁？是你自己，不是上帝。那是什么？那你就在拜偶像嘛，那个偶像就你自己嘛，其实是很简单嘛，是不是？所以你就是要分析。所以呢，我早些年不是很老练的时候，我都会请求一点自我的时间，来坐下安静，跪在上帝面前分析我的情绪，分析到自己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每一次我的情绪都是因为我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我要为王，这我周围的人都必须围着我转，我才会高兴。说实在就是这么回事，你看见没有？但是现在就我对我的情绪比较敏感，我一旦发现我有情绪，我马上站在那想一想，我为什么有这种情绪，我的思路哪错了，按照圣经的标准，看见没有？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管理情绪。其实你看见没有，你不是压制你的情绪，什么人家说你属羊啊，属兔子啊，说一二三四五啊，那都是胡扯，那只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情绪只是开的花结的果，你要查你的根儿是怎么回事。如果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不开花不结果，你哪会去查你的根儿，是不是？
好的，非常感谢您非常精辟的分析。然后我们的下面呢有几个是有关痛苦的问题。然后最耶利米的例子，我们也是看到他也是受到很大的痛苦。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在问说，在困境中，比如说是身患绝症这种情况下呢，如何有盼望，如何忍耐到底呢？以及或者说是我们如何能更好的等候神的应许，在这种情况下。
对，非常好的问题啊！我问你一个问题 ，OK？ 这就为什么我是因为我是一个爱想的人哈，所以我会经常想我自己面对死亡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哈。我就跟你讲一个比喻哈，比方说大家都在那儿走路走路走路哈，你走着走着，你没小心发现前面有个大坑呢，你就一下子掉在坑里面去了。坑里面还是掉了一个大石头，把你的腿打断了，骨头都伸出来了，你痛得在那嗷嗷叫。然后你再看你旁边的人都谈笑风生的走过去了， OK？谈笑风生走过，你心里好苦毒，你不光是痛啊，你还苦毒啊。你看看人家都很好啊，一直到后来过了很久，有人把你救起来，把你的腿给绑起来，你还是非常痛非常痛非常苦毒。然后别人用车把你拖到前面，你才发现原来前面是悬崖峭壁，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笑着走的人都掉下去了，而且峭壁底下就是地狱。你那个时候你还觉得痛是一个苦吗？你一定会非常感恩，说哎呀太感谢上帝了，我幸亏摔了一跤，骨头断了没关系，这可以治好，治好了我就回头换个方向走。其实说穿了还是你的世界观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明白今生今世只是为未来做准备的话，你是不是希望你准备的准备的越充分越好，是不是？这就为什么我经常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一瞬间就死了。虽然人家会觉得这个是很平安，但万一我那个时候正在想一个不该想的事儿，做一个不该想做的事儿，我见你的面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虽然你会接纳我，对我的救恩没影响，但是我想把自己准备的最好。你说你不是说我们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我们是你的新娘吗？我想我让我把自己呈现给你的时候是最美。你知道那个最美不是外表的美，而是我的心态在上帝面前最美。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受点苦很好啊，幸亏上帝给我一点时间准备自己啊，而且我这是个绝症，我要死了，这不就更好了吗？我就知道我得绝症，我赶紧准备。也就是说，就打个很简单比方，就像你们现在出国，都是小事儿。我们三十年前，我跟你说实话，我羡慕死人，三十多年前。人家那出国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他还有一个月要出国，虽然很紧张，虽然很焦虑，这样准备那样准备，他是不是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他的所有的 stress， 就是他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他要进到一个好东西的一个前兆，是多好。这些身患绝症的人，他为什么很痛苦？他其实他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他对永恒没有确据，他不是那么看得很清楚。这也说明了他平时他没有为这个永恒做准备，他要特别感恩上帝现在专门给他一点时间，说你现在就要走了，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你好好准备吧，多好。要是我都高兴死了，我跟你说什么？所以这就为什么人家一般的人都求死的时候很快很平安，我就求上帝让我头脑清醒，给我几个月的时间，我得好好把自己打扮打扮去见我的主，明白吗？
哎，非常感谢，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好的，我们下面呢再有两个问题呢，这是有关信心方面的，然后说我对生活失去信心，祷告但是说心里还是不是非常信，请问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OK， 祷告心里还不是很信哈。你们要是对旧约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呢，旧约它有两种事儿哈，它会经常的出现啊。第一种事儿哈，比方说哈，他们去这个过约旦河，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哈，过了以后，约书亚跟他们说什么？说你们每一个支派啊，搬一个石头来啊，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立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你们经过了以后，那人家没经过，那下代，那再下两代、下三代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失传了呀。所以呢，他们经常上帝会让以色列人会留一下标记啊，比方说像这个雅各，然后他到那个他到这个Bethel， 就是伯特利，就是以前叫路斯那个地方，然后他就立个石头，然后上面浇点油，纪念他面见上帝了。也就是说，基督徒啊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如果你的记忆力不太好的话，你把你在上帝面前上帝对你的任何的恩典把它记下来，有个小笔记本，三言两语就行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你不光去思想上帝他永远不变的品格，但是如果你觉得他永远不变的品格太抽象了，你就看看你自己记得以前上帝怎么带领你。他既然以前这样带领你，他从来不会变，他以后也会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你读旧约的时候，上帝会经常让他们立一些标记。这个标记用现在的方式就是你把它记下来。你自己对上帝，你自己经历上帝的故事，对你的提醒。为什么？因为人本性有一个毛病哈，我们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我们人本性都是忘恩负义，我们都记得我们自己对人家的恩惠，我们一般不会记得人家对我们的好处，除非这个好处是刻骨铭心，知道吗？所以对，给你们一个建议，对，就是两方面，就是我思想上帝永恒不变的这个品格，同时我也想想他过去是怎么带领我。
好的，我们看时间的缘故呢，我们现在就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说要么是朋友里面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有抑郁症的，有焦虑症的，然后呢还有自杀倾向的，然后呢还是有这些比如说其他的各方面心理上很非常严重的疾病，然后呢大家就是也很想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请问您是会推荐比如说他们可以去参加您的这些辅导群，还是说您有什么对大家有什么直接的建议，如何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是建议就是你想帮助他人，你和那些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群。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可以跟你说一些东西，但是三言两语的话你可能下去了以后，因为我没展开，你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展开。你要是参加我们的群的话，就是说它比较有一个持续性，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的，也就是说您的群是对所有有需要的人都
是
公开。
我们是对所有的，对，我们是多年前有人发现在国内自杀的人，他们会上一些社交媒体，他们约自杀的伴儿。然后呢，《生命季刊》的同工发现以后，就开始做这件事。这件事慢慢慢慢就做大，因为就发现你自杀之最坏的嘛。我们说走在那个自杀的路上的，你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困境，你到最后才自杀。那我们就想，那还不如早点在他早点他在往那个路上走的，就把他拦住嘛，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就又开始一一的辅导啊，这些东西就这样。
行，好的，也请您就把这个群的联系方式发给卢佳牧师或者发给我们，然后呢，然后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就请您也是把邮件地址就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然后我们同工就会把这些邮件地址汇总在一起，然后我们把今天的这些讲义以及说如何加入这些辅导群的方式呢，也都通过邮件呢发给大家。然后我们呢现在还有时间，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请赶快把你的联系方式呢放在这个我们的 chat room 里面。好的，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的问答环节呢就到这里结束，然后很可惜呢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说我们非常还是十分感谢小琴老师非常精彩的这样的回答。好，谢谢你，我们把时间交给陆佳牧师。
好。 好的，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也特别谢谢小琴老师给我们这样精彩的，但是关乎我们每一位切身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从信仰的角度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解答哈。我想小琴老师再三的提醒，就是我们真的要从三观入手，要从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入手，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本。那基督徒的人生最大的跟非基督徒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人生成了一个立体的人生，因为我们可以向上看。好，小琴老师在他的讲义里特别提到，一个没有真实信仰的人，他的人生是平面的，因为他只能找人、找环境、看自己，而没有办法抬头仰望那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对基督徒来说，好像耶利米一样，他转向神，他思念神，他才发现那是他人生真正的出路。盼望大家能够再一次，特别在座的当中很多是基督徒哈，帮助我们能够认真严肃看待我们所拥有的宝贵的信仰。好，再次谢谢小琴老师。那么我想呢，接下来我们同样，我们还是会再次谢谢线上每一位的参与，也特别请大家，特别是主内弟兄姊妹，为这个 ECM 的网络云端的平台来祷告，求神在这样一个时间，在这样一种状况当中，在疫情大流行的当下，用他的话来装备各位，来鼓励各位，来带领各位。我们也再次谢谢周小琴老师花这样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宝贵重要的信息，也上帝大大的祝福周老师，也继续使用他和生命期刊的同工们借着这些群对许多位所带来的帮助和属天的祝福。我们最后要请 ECM欧洲校园事工的总干事张维洲牧师来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祝福，请维洲牧师。
谢谢陆家牧师，更谢谢小琴老师刚才在这段时间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朋友。那我们也更谢谢小琴老师很实际很具体的用自己生活生命的经历以及自己的经验来解答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要在这里一起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借着刚才的这段时间来帮助我们，不只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在心灵上面领受到神自己话语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也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带着力量，主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成长。亲爱的天父啊，向你献上感谢，帮助我们从黑暗、从自怜自怨、从痛苦、从绝望、从孤单、从种种的情绪当中，请你带我们走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借着小琴老师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向你求的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主啊，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来寻求真正的帮助乃是从神而来。谢谢主。主，我们愿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工作，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来祝福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因此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工作，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从现在一直到我们再见主面。阿们。
阿们。
阿们。好的，那再次感谢各位上线来参与，各位留下的很多电子邮件我们会一一的收集，然后会把小琴老师的讲义透过电子邮箱来跟各位分享。同时 这个有些今天错过了这样机会，我们也会做成这个国内可以看的这个录像的版本，来帮助更多的人。海外的你可以留意在 YouTube 上面 ECM 的这个专门的账户，你也可以看到这些的视频。好，愿上帝祝福各位，再次感谢。